们接着哈，这个在这里再提醒一下，就是说我们一般在看这个东西，我一直是不是在提醒，虽然文字什么样的解释，但也必须要看。比如说文字我们讲说它是比如说信好了，信是这样的功能，所以它会能，它是以心静为它的特性，那它才会产生什么对之不信，可以它会药善。为什么？因为它能知道它信，所以它会有一个功能，它的功能就是会让你喜欢行善。所以这个信有这个本质，就所以我们讲说，如果我们那个欲没有的话，是不是信有问题？是不是我们是不是开始看到那个因果关系嘛？这也就是我一直在很多地方跟大家讲念佛，有的念不下去，问题出在信有问题，可是他偏偏认为他有信。我说你没有，你的信还有限，所以你那个心才会起不来。啊，那你看这个就很好分析，是不是？你也比较容易看到自己的问题啊，你也比较容易指导别人啊，是不是？那包括我们讲说精进，那精进它的只要源头是在于它的性没下去，欲没生，所以它的勇悍性没有。哎，那如果勇悍的人，他对于乐断乐修，所谓的精进，它本身，它我刚才也提到，它必须要一个缘起。第一个缘起，这个精进要起来的时候，它对善恶要能判断。所以他对善要没有有一种，你看要善为业，这是信嘛。所以他的知见会让他欢喜善，既欢喜善，是不是会对之恶？他也是连在一块的，他也在连在一块。所以我们有时候会看到说，他这样的一个缘起，我们要帮助一个人成长，是不是应该从哪方面逐步上来？你不能光只是表面，你要看他的因缘。所以其实唯识是很好的心理学，真的很好，他比他们看得更清楚。哎，好，所以这里面我们比如说有时候比如说我们容易像前面讲，我们有粗重，所以粗重人的昏沉有几种，有时候是身体不好啊，有时候是依乐心没有，有时候是其他烦恼起来了。出众有很多原因，但有的人是本身，像比如说我们年纪大了以后啊，有一句话就是说，我不大呢，就是随时都在打瞌睡，可是要他睡又睡不着，那个不知道怎么说，我是那个就是年纪大了以后啊，他的精神没了啊，可是又要他睡，他也连睡他也没办法睡了。这个身体变化之后会有这种现象。还有我们对某些不熟的东西还不容易穿心，但如果对熟的，他就会心情就起来了。所以我们会看到这种不同的情况要顺着开始调整。好，所以有的人说哎呀他昏沉，不是，他在某方面是可以的，只是他这个对象还不升起来，意义还没升起来，或者还不熟。那有时候另外一个情况就是怎么样？烦恼疏忽了，粗重，所以你不断在对峙，人的堪忍性就越来越强，他走的就可以越来越长远，因为他负担少了。哎，所以我们在修行当中就是要培养那个堪忍性。那我们一般的，所以说有的哎呀我不行不行，你看啊，很多喊累都喊在哪里？心理累，心理累。哎，其实有没有那么累？不会啊，你看他都到迪士尼演，他一天都不累，好好玩哦。这样你看他哪累？靠，你看他打麻将三天不睡，你看，那非常 exciting， 这样一直下去的，对不对？对。哎，再过来，我们看不放逸者，一个精进是不是勇那个不放逸？重点是在放逸，对不对？那我不好，那你看啊、哦， 不放逸者精进三根，就是无贪无嗔无痴啊，为所断啊，断修防修为信啊，啊，就是说我们必须要为对治放逸成啊，对治放逸成满一切世出世间啊善业为业啊，就是我们放逸是不是容易被所爱境给腐蚀？其实他不放逸是精进，是不是勇取？那不放逸是不是要防什么放逸？一个比较积极的感觉，是不是一个比较积极向前？一个是防护，不要被放逸心给腐蚀。所以我经常在跟大家提，就是说，一般在修行当中啊，有时候有些大贼来，你会防；小贼你不防。我讲懒惰、懈怠、放逸，这个是小贼，但这个小贼可以让你进去，会慢慢把你的善根给腐蚀掉。所以有时候放逸一下，放逸一下没什么，到最后形成习惯就提不了劲了，因为这个放逸已经是让什么不设防，让烦恼开始在里头长养，而且你的放逸什么呀？你的放逸让它有一点给这些烦恼有一点点养分。你看哦，为什么不睡高广大床啊？睡个床也那么计较，你们佛门，你要睡，你睡地上更广。哎，那为什么我睡个软的不行？我用的，没人说不行。但问题是，你有没有看到这中间有一些烦恼的滋长？今天老实讲，你要是不受烦恼，也不需要防你这些。所以八关斋其实不是，八关斋是把那一天当圣人的，把自己当圣人的。所以并不是说我不偷，我不盗这样啊。哦，不偷盗，我还要施，我的心要起，就像真人这样，圣者这样。这一天我做个圣者，我不是不杀生而已，我还要慈悲。这一天里面是把自己当作类似仰慕圣者，当圣者这样。哎，那所以说这个，我们为什么他不让你放逸？你也不过一天嘛。对不对？床都还在那里，隔天就可以回去睡了啊。只是要你知道，不是为了那种形式上不让你睡高广大床，是你要知道这样的安逸心，它会滋长背后的一些烦恼。不然你发觉，你这个身体，我们这个身体是以因缘习性养成的，它的习性很重的。你给它善，它就拿翘哦；你给它好的，它马上拿翘哦。它马上，你看。那个久久没吃到东西啊，你看那种感觉，你知道你给他善良，他的整个身体好舒畅这样，所有的心都向着这个烦恼，习性很重的，我们的习性一欢喜，整个身心换开来啊，他一个就像吃药，吃错药中毒，吃对药会起作用。那我们的烦恼也是一样，你不要看那一点点的，因为它是很顺你的习气的。今天你会修这个，就是不让这些烦恼束缚你，让你不自在。它的用意在这里，它不是用虐待狂欢，连个睡个床也管你那么多，不是这样。只是你从这里开始学修，不要被微小的东西啊，就是不睡高广大床，这就是精进呢。让自己慢慢不受于这种享乐放逸当中度过，不让你这个烦恼一直在增长。所以他是在修无贪无嗔无痴。哎，好，那所以说我们这里如果用这个道理来谈，我们更了解这个根源。所以我们平常对于念佛啦，你就知道念佛为什么是功德。如果你会念，它是不是具有什么无贪无嗔无痴？念佛的人有，你信不信你好念佛，这里面全部有哦。你光念，所以有的人在毁谤念佛，我就不知道莫名其妙。因为你一个人念佛里面，如果一个清净的念佛，这里面所有十一条善前在里头啊，是不是？ 我用念佛法门这个佛号长养很多善根呢，很善心。但你要会念，是不是？所以我一直在念佛教，鼓励大家用什么样的心来看待这个世间，不是嘴巴念而已，是一种对世间深刻的观察的厌离，对菩萨道升起那种觉悟欢喜的心。而这个和这个心一心念佛，你看这个心里面这些善法全部在里头，念念增长无量功德。好，我们看，所以再过来就是云何寻舍，精进三根，令心平等正直，无功用助为信啊，对治调举尽助为业。就是说我们不断在无贪无嗔无痴这个在修持的时候，是不是心开始不会被妄想执着动荡？所以这个心是不是平等正直？你反过来认为我们为什么会动荡，其实都是我们内心对这个世间的法的颠倒，这个习性让我们很不安的，很难调顺的。所以当我们，所以这个无功用助为信啊，就是已经行舍，就是说他在这个顺应这个善法的时候，他在这个善法稳住的时候，他可以完，就是不受干扰的维持的一个稳定。无功用的意思就是我不用刻意的，我的心已经调顺了，所以行舍，我就是这些烦恼，我对这些烦恼我不再受用它了啊。所以那个内心里面极为稳定，这个时候就更能长养它的广大功德。所以我们现在所有的修行禅修，其实它无非就是不断用禅修，我就讲它是一个平台，我念佛也是一个平台，我开始念，但我念佛的时候我发觉念不下去，好，那就你说哎呦我都念不来，本来就是要你看到这个问题啊。佛七并不是一味的在幻想专注啊，其实佛七的练习，真正的佛七练习应该怎么样，从佛七开始看到你为什么念佛念不专注的原因开始检查。你不能只是说我念不专注再专注，念不专注再专注，我们现在都是这样教啊，不是。念不专注找原因，趁这个机会开始解决，禅修就这样哦，是不是？念不专注原因在哪里，不是不顾原因，不关他的因缘就硬要下去，那这样下去有的人因缘具足，因为过去的因缘，有的不行就是不行。所以其实念佛在佛期的时候，他也是在看自己的身心有没有分层调举，那他不断在行持到稳的时候，他那个心已经非常平稳安住在法啊。像比如说我们久住心啊，也是这样嘛，到最后专注一去啊，这个到最后就是等持，心就很平稳。为什么？所谓禅定，用一个比较，就是他我们如果入色界禅，换句话说你的心不会被欲界烦恼干扰的意思了。那我们所以为什么要持戒，就是开始减少它的干扰了，讲白一点就是这样啊。所以他从来不是要虐待你，他是要让你得自在的，他要虐待你干嘛？所以你自己要懂得他的冤屈，说为什么我这个要减少，他一直干扰我，为了能省则省啊。第一个我先不纵容，再过来我一时放不下我也减少，对不对？像有的人那个抽烟的人啊，一天一包，现在就一天半包，他改变不了半包啊，后来一天变成几根啊，后来再把它减掉。他因为知道他不好，所以他懂得减啊，整个修行的过程就是这样一直上来的。所以他后来得自在，不再受他束缚，一样的。所以到达那个无功用行的时候，也就是这个心非常平正，心已经跟善法极为亲切，烦恼已经对治得很彻底，所以为啥他不容易起来。所以我常我们那时候讲那个 六门教授行定论，我不是有谈到那个其实到那个极尽最极极尽的时候，那个烦恼，你不是继续跟他对峙，你要瞪他一下他不见了，哎，那就这样好了。你够凶嘛，他一看到你瞪他就跑掉了啊。如果你是小猫，你瞪我什么，换你就怕了，因为你这个小功德力碰到大烦恼你没办法。那你如果已经很稳，甚至连瞪都不用瞪，连理都不理，所以他变成专注一气，极尽最极极尽，就是说那种干扰性会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到最后很挺的，但还是要功夫持着，到最后是你持功夫也不需要。就像我们不是很多人念佛念到最后，他说念佛好像到最后是无念而念啊，是这样啊？有没有念？有，但不用功夫，他自己就像那个泉水这样一直滚出来，很欢喜，不是只有声音，是那个善法，那一份欢喜皈依，那一份对法的亲近，是这样的。就像那个泉涌这样，他说不用努力啊，他就一直上来。所以那个念佛不会像我们那样就那么难过，逼得要死，不需要到那么辛苦。好，我们看了再过来，还有一个就是云何不害，与诸有情不为损恼啊，不为损恼，无嗔为信，能对治啊，对治害啊，害悲悯啊为业啊，就是能对治害悲悯为业。这个就是不害本身，这个我们是不是也慢慢会有？但我们先有些人是这样啊，像以前我们不会害人啊，但会想象如何修理人啊。对不对？是没害，不过就是偷偷犯规，反正没人看到。这个其实习性还在里头啦。有时候我们就想一想，想好就心里舒坦啦。那有一次我在不知道哪里住旁边的那个年轻人那个吵那个声音又低重音喇叭，咚咚，我真的很想从他屋顶丢一串鞭炮进去。我要想象他如果丢进去蹦蹦蹦蹦，我一定很好玩的这样。你看这个也很无聊不过这一想了就稍微平和一点了。没功夫只好这样啊，不然还怎么样，是不是？有神通的话不就解决的话，因为神通的话用个神通让他这个短路啪不会想了这个当然又是伤害众生。我就觉得有时候我就讲我们的心，我们的慈悲很有限，所以我们在某些地方会大的也不是说都不行，就大的会去真的去伤害众生也不会，但你要说能到对众生的悲悯到烦恼不大起啊，我们功夫还没有。不过这个随着你的心量越大，随着你的福德力越大，就好像如果你我讲这样说，你的生意进出都是很多很多钱，你会不会计较他贵你五块钱？好，比如说你现在这个生意都好几亿的，结果你的经理跟他讲，老板他比另外一家贵五块，我一定会把这个经理发芽掉的。你为那五块来找我，这个光打通电话都不止超过你跟我算这个钱，不会吧？所以一个人的堪能力福德力大，有些烦恼他根本不把它当一回事。所以往往我们会在乎五块的是因为你做的生意都是十块而已，那当然这个差很多啊，五块十块这样差，你如果做的都是千万亿，你怎么会管他五块十块？连看都不看，你看不要跟我讲，我房间里面掉了很多十块，你去帮我捡，因为连十块掉了都懒得捡了，你要去跟我讲这些东西，是不是？当一个人的那个能耐越来越强的时候，这种心其实慢慢都会，你不容易做到完整，但你会看到你进步。 明白？当你不断行慈悲，这个不害心也会对治掉。我们如果单独守着不害人，和一个经常行慈悲的人，这个不害会更精进的，是不是？一个经常布施啦、忍辱啦、持戒这些烦恼性都可以比较不会那个，所以包括那个无贪，一个人常舍的人，那个无贪善根也会增长啊，因为他都在舍了，所以他第一个成就他的无贪善根，也对治那个烦恼的贪嘛，是不是？他同样的，那嗔也是一样啊。当我无嗔，我善于守护、忍辱、利益众生，这个嗔是不是容易对治？是啊。所以这你要看到这种烦恼会连在一块的。哦，我们待会往下看，大家就知道了。好，我们看那个烦恼。因为我们现在这样讲啊，是后头就会顺的啦。哦，后头会在第六识也有哪些心、哪些烦恼呢？是恶啊，就是这些道理了啊。所以我们讲完后面这些就比较清楚了。那我们的烦恼有总共有26，其实如果要算，应该也可以讲30，因为后面的恶见可以再开5个出来。所以6根本烦恼，那为什么根本烦恼？就是后面都顺它来的。你要注意啊，这是缘起啊。我们的心念总的，其实6根本烦恼是不是可以汇到最后的5名？也可以。好，那我们先为了帮助大家能抉择烦恼，好，所以我们就讲6个根本。但事实上，我们的烦恼、我们的心念是不是很维系？又分出什么大水烦恼、小水烦恼、大水烦恼、中水烦恼、大水烦恼。为什么要讲？它都是由这些流出去的，叫根本。所以我们的烦恼里面，其实这样分都还是很简略哦。我们现实当中，我们的烦恼里面有时候会夹杂善哦。我们这个烦恼里面还夹这个烦恼哦。其实你当你越了解这个烦恼相的时候，你会看到你的念头一个动作当中，竟然隐藏了这么多烦恼。好，因为你要了解烦恼性，你才能对治它嘛。所以不是说有一个法师跟我讲说：“哎呀，师父，我很嗔心很重。”哎，我说其实也不完全是嗔，因为是对好坏太计较，心急躁，所以才衍生嗔。所以如果这个事情，你不是主要的嗔，是因为其他因素会促成你容易嗔。所以有的人其实本来个性很好，因为事情一烦，是不是就个性暴躁？是，但他本身并不是本质很嗔，是他的事情烦了，他可能不堪忍了，他的能耐不够了啊，或是他有其他压力所衍生的嗔。所以这个嗔当然也是嗔烦恼起来，但根源的主烦恼不是嗔。哎，所以我们必须要能了解一个烦恼起来，所以有些人呢，哎呀，你怎么可以嗔？其实他不是嗔，他的烦恼不是，他人很好，只是能耐可能不够，或是事情突然让他困扰，所以他就变成心浮气躁，脾气变坏了。但如果像嗔的人啊，吹毛求疵，看到不顺就很嗔，可是他平常不是，只是在这个因缘上，所以有些习性的调整要看到源头，或者你叫他不要嗔，结果他的问题来源还来啊。啊，有的人呢，你的脾气不好，你要忍耐，其实你只要把事情解一半，他就不嗔了。哎，啊，有的人是因为压力很重，得不到成果，你如果让他有所成就，他就不嗔了，那个嗔因缘不见了，对不对？有人因为不可爱尽，所以嗔，对不对？有的人是因为可爱尽嗔的，可爱尽因为贪，对不对？那因为贪不来嗔的，所以他的主源头是爱啊，爱这一方面不成就才嗔的。所以因爱生恨。 是不是这样？那怎么样叫他不要爱？只要跟他你所爱的其实不大好，他就不撑了。你跟他讲他所爱的不大好，他爱美的，爱美的撑也不来了，就这样而已。那你叫他，哎呀，我不是常举那个例子，你不要对人家不好了，他很好呢。我掉到你这叫个提油交火吧，因为他就是爱你，又说他很好，我这不更爱？那、啊、更爱怎么更撑？因为他就这样连上来的，是不是？因为这个心是被这样带上来的，所以我们有时候啊，就是道理好像懂，但缺少圆融的观察，事情就扭曲掉了啊。好，我们看，那当贪我们比较清楚啊，贪这个我们无贪啊，现在讲贪嘛。但余有有惧染着为性啊，能障无贪生苦为业，贪了就容易长苦了，所以贪本身可以让你生苦的，所以你现在知道了吧？所以杨家你不要贪，你怎么介绍他？我们做一个修行人，我们不要贪，先不要讲那么伟大，我只是我叫你把我不要贪是叫你不要苦啊，是为你好，对不对？哇，你脚不贪好像很伟大，没有没有，第一步先为你好，因为他会生苦，他会生苦，因为从贪开始延续很多的追逐，很多的过失会从贪当中一直一个上来了。云何为嗔？以苦苦惧啊，正慧为性，能障无嗔，不安稳性啊，不安隐不安稳啊。你看哦，嗔是不是让你非常躁动不安？那贪是不是让你撵走难放？你会看到那个嗔很热闹，那贪是很难走难割舍的那一份、被绑住的那个挂碍，就是绵绵密密抓取的贪性，让你不得自在。一个是碰到那个逆境的一种极为要排斥它的热闹躁动相，不安稳，嗔。就成，所以你看一个人如果多贪没办法禅修的哦。一咋做开始来了，咒有列国想很多。你所以我说我们实际上在念佛在修行一定要看到烦恼心嘛。你为什么喜欢这个？你为什么他来干扰你？你是不是有嗔？你是不是有什么问题？或者这个问题，那你不要只停在事上，你应该问你的心性。所以你的念佛必须要能把这个烦恼性给念完念过去哦。哎，我们不讲二世成决定嘛，我这个烦恼能念得过去，我才能接引到如来对我的接引，对不对？我能接上去啊，是我这些烦恼遮住的啊。是不是？所以我们念佛是一个很实际上在增长善法，对治恶法啊。你们稍微了解这种烦恼性，你在念的时候才知道问题在哪里。好啊，恶行所依为业啊。再过因何为痴？以诸理事迷暗为性，能障无痴一切杂染所依为业。愚痴的一切杂染就从他来了，笨什么都可能了。一旦愚痴的无法判断，所以人最可怕就是愚痴啊，好坏就难分，一切染污就因为你看不清楚就有机会迁徙进去。所以有的人一直防你防我会讲说你能防哪里？防了你看清楚的那一块啦，啊，你看不清楚你也防不了。所以我们会防哪里？有的人说我很用心，我说你用心也没用，因为你脑袋空空的，怎么用心也不会，是不是？你看不到那个过失，你防不来。所以我不是之前讲说有人修行修得很好，他也认为他没烦恼，旁边也认为他没烦恼，这个才危险的。因为旁边真的他很用功修看不到烦恼啊，他自己也真的看不到烦恼，他也不是假的。问题差在哪里？愚痴， 他那个过滤网10公分，那旁边的15，所以9以下的都看不到，对不对？啊，都过去了，因为他能看的就10而已啊，9看不到啊。那其他人为什么看不到？那他15 14的都过去了，烦恼14的都过去了，他怎么会知道问题在哪里？所以要不要增长智慧？你想修，你想持戒，未必，你不一定持得来，因为你看不到烦恼，防不来，是不是这样？所以一切杂染全部就像就一切杂染所依，杂染就靠它起来，所依为业，云何为慢？事及于他，高举为信，能障不慢，生苦为业，他也会生苦。那慢其实有七种慢，对不对？哎呀，卑劣慢，什么慢慢慢，反正就一个特别。不管他说，我输你嘛，哎、啊、又怎么样？你看，输就输，还有那一副拽的样子的嘛。他不就是说，一个人在很多，不管是他比人的好，比人的不好，但他都会凸显自我，把自己自我强调起来的那个，其实就是慢心。我那慢很会躲的哦，慢不好对治哦。圣人很，我们一般修行很容易对治的是嗔。那虽然有些嗔，有些人慢慢修，嗔不会太久。如果会嗔很久，表示等级很低。你知道为什么？没善法。一个人连五块都会计较，大概也是不大有钱的。所以一般修行人他还会有嗔习，但不会嗔，可能习性但不会黏着，因为他在修行过程他会越来越殊胜嘛，所以他的嗔是最容易降伏的，但慢不容易，因为他越修越有功德，他就越执着，所以修到最后会慢，会慢，因为他有功德啊。慢借着修行凸显自我，会不会这样？会啊。我们依世间法，我们持得清净，我们会不会以清净自慢？会啊。我们布施做善事，我们会不会说做善事当中自己慢？会啊。乃至我们说法会不会慢？会哦，都会啊。大家到处都在慢啊，有个捞的可以指的肯定自我的都抓来，所以有的人就靠很多人。所以当我们修行走到越关键越高的时候，这个维系的认定要小心。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说，当我们在做很多的所谓人家认为的大功德一段时间，为什么会稍微调整一下？因为你很容易执着上去，你在人群当中你会忘掉自我。所以为什么有时候宁愿你去闭关，你去住乡下，提个菜篮子去买菜，因为在道场都是人家煮好给你的，现在换你一个人住，只好自己去买菜。我一个大男人拿个菜篮子有点怪怪的，不过现在都塑胶袋就好了，以前大家出菜篮子对吧？就好好享受，不要现在什么都要你干，走出来都不是很尊重你了。要买什么？哦那想，哎呀，师父请用。你看到最后出去都是，有什么事吗？你要高高在上，突然就跌下来了，对不对？你如果有失落感，就表示你值了哦。试一次就知道了。你被人看扁了，你还能高兴，这才厉害啊！或者的话你被肯定久了，你不要以为你没中毒哦，会哦，你无形中你对他的自我肯定是绵绵密密在里头，乃至有的人是用谦卑来慢的，你晓不晓得？这只有你自己看的，你用谦卑来慢哦，别人会觉得你谦卑，谦卑你们不够谦卑，要像我这样谦卑不就又掉下来了吗？很搞笑的，人的烦恼转来转去，转来转去，那就是要你够坦诚，而且要眼光够细。 所以你这些烦恼，所以我不是早就，我在出家第二年我就讲莫自欺，不要自欺。我在讲，因为外面看不到，你自己要看清楚。那唯有你一直保持这种觉照，你的修行才有，这叫惭愧心，不是吗？对不对？你看到你有烦恼了，啊，就生惭愧啊，在网上。那这个东西，所以我讲说，我不是讲说，哎呀，哎，你有什么烦恼？还好，我走，好，可以。你有没有善法？不大清楚，所以我就知道这种是现代人了。他的烦恼在哪里不知道，善法在哪里都不知道，可见他平常不大用功，一副傻乎乎的，什么都不知道。所以我问他，你有没有什么优点？不好意思，都没有，没有，垃圾桶你自己挑，因为没优点刚好回收喽。师父说你怎么都是这样的，我说这样啊，你自己说没优点的啊，没优点那就跳垃圾桶，大的那个，小的不行，会坏掉，大的那个啊，你有什么缺点？哎，我就这样啊，为什么这样缺点不大清楚，懈怠。因为精进就是知道以身善为身善，以身恶为身恶，你不知道就是懈怠，是不是？我平常都有用功，你是傻傻的，你其实不是真用功，你不知道如何修，是不是这样？好，看看。所以那一份慢有很多种慢，这个如果要再细谈的话会很多，但我们最重要的是，他就算他比人高比人低，但他的自我的肯定性很强，高举自己啊。这个高举不一定说他认为比人家高，但他对自我的凸显性啊，他就很强调，那这个就是慢啊。这个慢一出来啊，善法难入哦，善法难入，因为他用自我性遮外面，所以有的人他一慢，所以很多人虽不懂但不会学，有的人是因为不知道没用心不知道问题，但有的人是因为慢而不学的，哎，觉得面子上的问题不堪，我们不讲不耻下问嘛，但有的人面子的问题就不会学了啊。好，我们要看六二见，以诸地理颠倒推求啊，这个度啊，这个度化掉，因为有的版本大正藏有，那有的没有啊，这个度拿掉，就染秽为心啊，能障善见，招苦为业啊，就是这个问题，什么叫恶见？基本上就是对道理啊看不清楚，甚至推论错误。那我们所以道理我们必须要找回根源，所以为什么学唯识学中观，你如果学不透彻，你会望文生义啊，你这个不正见啊，就会引导众生啊颠倒。哎，我们那个疑还没讲，待会再讲啊。所以这个他一地理推倒推啊，叫做推错了，所以包括我们对经教有时候都会判断错，判断错，你看你人家讲的，你宁愿去伤害众生，你犯戒，你也不要破戒啊，破戒会从根源上，因为智慧很重要，你破了知见会让人家想自觉都不容易的，想去察觉过失都困难。好，所以在佛法讨论佛法当中，我们现在其实也没办法，我们当初我在上课，我不大让这个我讲的东西上网，我们怕第一个可能讲的不彻底，再过来不契机会令众生颠倒啊，我们讲话没办法面面俱到啊，所以如果没机会问答，我这样一讲他可能会误导，那误导一路上就下去了，那何况我们一开始我们根本自己认知就错，像比如说我们执着这个空啊，把空当作一个断灭的，是在随意否定的，把如来藏当作有的，有一个固定的， 那这个一开始都倒退的，这倒退讲下去后面一路上都错，根源错，后面一路都错。所以他会招苦为业，就是他颠倒，所以他会把那个我们的智慧啊给染污掉。所以为什么我们一开始很多道理我为什么会帮尽可能让大家汇在一块，因为第一个汇在一块不是乱汇通哦，有时候我们道理乱汇通会出问题。那为什么要汇通？我一直跟大家讲，我们是依缘起而汇通啊。为什么依缘起？因为事实就是缘起，所以在这一点上的汇通就比较不会随意，因为你是依一个事实在汇通的。那我们如果道理汇通纯熟，所有学佛学法不会断掉，变成一下这样学一下那样学，学中观是这样讲，学唯识是这样，到最后你会乱掉。可是如果你的道理是依在事实的缘起而去汇通，只会兼顾你的清净正见。你学唯识可以帮助你的中观，你学所有道理都能增长你的见的清净，不会染污。那如果观念错就还分，哎呀中观一套如来藏一套，哇这下下去这下问题就大了。你轻易这样讲会不会谤圣教？会啊，你认为他不究竟啊，你误解却要认为圣教不究竟，你看你要知道这个过失会多大。以前你躲在家里说他不究竟，那也是你家的事，你现在随便讲上网下去，你看你收得回来收不回来？那就碰到业障鬼，就刚好别的不听就听你的，他就故意要拯救你的成就你的罪业，他就故意让你害让你去成。你说我这个小人物还有人听，偏偏你业障重都听你的，那不是增加你的罪业吗？这么一直延伸出去。所以我就一直跟很多人讲，你要谨慎谨慎。现在已经是任何东西你讲完管它对不对都上网，是不是？以前我们是很谨慎谨慎的，现在想谨慎都困难。你随便讲句话上去啊，你再走路拍一下上去好。所以在外面走路要谨慎哦，你那人家都等你转这个头怪怪的眼神的时候就拍，不是他用连拍，不过就挑那个很怪那一张会不会？你看新闻都这样啊，他如果记者如果讨厌他，他的角度就是挑很多张那个最好看的恶心的那一张现在人走到哪里随时都可能这样。哎，好，我们现在来讲说这个是恶见。那我们接着前面我那个疑没有讲哈，疑啊，我们是疑也很多人啊。云何为疑？疑诸地离啊，犹豫为信啊，能障不疑善品啊，善品为业。就是说疑不是那个我怀疑你这样而已啊，这个疑你要注意，它的意思就是你不确定的意思。和我说哎呦我怀疑你的人品，不是这个疑不是这样而已。疑就是我对道理不知道如何确定，这就疑。你看犹豫为信，那我们有没有疑啊？多咯。有没有？哎，到底有没有啦？有的人讲非有非空，你少来，你就是疑了。你对一个东西你只能用回避的，哎呀非有非空，说有不可得，说空不可得，因为你只能绕这个人家那个口头禅，你自己内心里面到底有没有不知道。其实这种不知道就是疑。就像我们知道啊，众生不可得，我怎么度众生？这就疑了，犹豫了，无法安住正念。那净土有没有？应该吧，疑，应该有，有就有而已。所以这个成分也会改，就是有的人越笃定，那个疑性就越减少。所以当我们对道理越清晰， 然后从现实当中不断的去验证，这个疑的东西会越来越少。那疑的东西越少，你在修行上那个笃定感就会越明确。哎，你就不会，你那个功夫就容易出来了。啊，哎，你如果对一个东西不大信任，你对一个事业啊投资不大信任，你不会全部投资下去，你会保留。如果你发觉这个公司是一定赚的，背景如何，你是不是会大量投资？是不是？为什么不疑就敢大量投资？一样的道理，当我对这个法不犹豫的话，我就可以勇往直前。所以我们经常就是边走边踩刹车，边走边踩刹车，这个东西让你的功夫啊不成就。所以我们不是讲嘛，疑心起来啊，连世间法都难成就，是不是？所以我们对我们现在，比如说我们现在修行的，要修什么行，把它弄清楚。你不清不楚，修的半吊子，要走不走，要走不走。我经常看到，我说你是不是一次搞懂啊？你现在这种半要走不走，要修不修，你在死折腾着，这不浪费你的时间吗？因为你始终不把内心的疑惑处理，你修下去难成就的啦。你要疑，赶快疑，有问题赶快问，你不要到临终说阿弥陀到底有没有活，那么打你两个耳光，飘飘，你早疑不疑，现在疑，我那么跟你开课吗？你都快死了，对不对？你这时候讲已经没用了，来不及了。所以有很多人内心对法疑却不解决，所以这时候其实善知识的意义就在这里，他帮你抉择而定，破这个疑，破这个疑，正见财路就能依教奉行，是不是？哎，好，那我们接着刚才讲的那个五不二见里面叫萨迦耶见，就位于五取蕴啊，执我所，一切见趣所依为业啊，就是没有我当中执着我，这、就是萨迦耶见啊。那样边对啊，边执见位于彼随执断常啊，仗处中行出离为业。为什么他没办法处中？因为他选一边了。他为什么选一边？看不清楚啊。处中的是不是两边中间那个中哦？处中的意思就是不会被偏，不会被骗。那个中不是两边的中间的中。你如果两边中间写中间，两边选中间是另外一边，我的中的意思就是我不会被不究竟的骗了，就才叫中道行，是这个意思。所以呢，到底断还是长，但这个要细说的话还很多。好，所以我之前不是问大家佛性有没有，这下没有断有长，那到底佛性是怎么样？就这样咯，学了老半天，连佛性到底怎么一回事，知道哇我们有佛性，却不知道佛性如何去显发佛性，你都不知道。所以有的人因为不了解佛性，把它当常见，所以一直往内在寻寻觅觅那个佛性。你这样一往里面一直在找佛性，就没办法显发你的佛性，你知道吧？因为佛性不是这样，佛性是从五蕴当中去觉悟才叫佛性。那个五蕴本身的本质极尽的性相空寂的这个方便说佛性，而不是有一个叫佛性的东西在里头。你往这边找，你就不能极尽的，不是吗？你这样不极尽的找佛性，那不是越背离佛性？原因在这里。再过来邪见，就为谤因果作用实事啊啊，即非事件诸以邪子啊，要谤因果。我们虽不会去毁谤， 但我们是不是有时候会带着一些稍许的邪见成分？理由在哪里？你不了解因果。所以我们能不能一下清净？你因为我相信因果啊，我没有诽谤因果，你没有诽谤我也知道，但你不是真了解因果。你不了解因果，你就会在这个因果的假象当中啊去执着。好，比如我们现在讲说，我们现在是不是苹果种子生苹果出来？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不然你苹果种子看它会不会长苹果？是因为土不会长苹果，水不会长苹果，空气不会长苹果，种子有可能长苹果，但是不是只有种子？不是。水无可能长苹果，土壤无可能长苹果，因为它没那个性质在里头，但种子有那个性质可以长苹果。问题不是光种子长苹果，所以如果它，我们经常讲这样的种子这样的果实是为了要强调它的独特性而已，但你如果因此就认为苹果种子长种苹果种子长苹果的话，你不懂因果。是不是你把很多的因缘遮掉了啊？所以有人说，哎呀，都是你帮助我的，我对你感恩他也可以，可是还有很多人帮助你哦。所以我们会感恩众生恩，我们知道在某件事情它代表主要功德，但我要知道，即便就算他利益你，没有其他也不成熟的。所以我们不会看到一件事情，比如说包括我上课，我如果高高在上，我利益你们的啊，你们利益我也有啊，是不是？那再过来利益又从哪里讲？我们会看得很清楚，所以我们也知道尽本分去做我们该做的，但不会狂妄的妄断因果。其实你也不过这是因果里面的这个善法的一份，但你强取全分是你的，那么道对不对？你今天成就这些事，比如说我现在说法，假设有功德好了，那你就说，这些说法功德都是我的，那我不偷盗是不是？那他其他助缘呢？你可以把其他助缘忽略了吗？不行啊。所以我们看待事情，所以当一件事成就的时候，我们会赞叹主功德者，但我们同时是不会赞叹其他的辅助者，因为真的少了他们也不行 啊，所以你的心才会打开嘛，是不是一样？好，我们早上先到此。